我们今天是要看了第七章了，对不对？那多加帮我们念一念吧。
梅基西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掠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拿得祭司之人的利位之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梅基西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了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为份大的给为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是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收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拿了十分之一。因为梅基西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人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分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梅基西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人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梅基西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又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梅基西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祭司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主给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不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沾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好的，好的。那这个整章讲的都是麦基洗德。叶班长，叶班长，你替这章取个题目，你觉得这章里面啊，你会用哪一个题目来说它呢？当然你可以说是麦基洗德。啊，还有没有别的题目？还有没有一些背后隐藏的这章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对我们特别有用处的是什么？
永远的祭司。
啊，永远的祭司是吧？哎，这个挺对，但是这个是就是说从它的内容里面归纳起来的。还有没有别的题目呢？
是不是更美之约？
更美之约的中宝，哈哈哈，这个也很美丽。
讲到的题目吗？
不是讲到的题目，这整章啊，就是你把这句话摆进去呢，全部都对。
更美的大祭司。
哦，更美的大祭司，哎，这个也挺好啊。多佳，你选什么？
我觉得他们。都挺好，
都挺好。你要我选的话呢，我选两个啊，两个都可以，就是这两个呢绝对可以应用到这整章上面。那跟大家选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们是从内容上选啊，我是从他的这个，我还是回到以前的啊，就是说这个写剧本的这个人啊，他究竟能够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我选的两个题目很奇怪啊，但是我讲出来你们会觉得有道理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们想一想，哎，这个四川话怎么讲啊，你们想一想，
你们想一下，
你们想一下啊。第二个题目呢是博不倒的理，博不倒的理，大家晓不晓得为什么我这样选这个题目啊？因为你这个再和前面比起来呢，哎，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他的特色啊。那这章呢都不是神的话，都是他的话。从头讲到尾都是他的话。那他讲这个话呢是干什么呢？他就是说论到这麦基洗德啊，还有很多的事情啊，那你们听不进去啊，因为你们是吃奶的，对不对？他前面数落了我们大家一顿呢，现在他就开始还是把这个麦基洗德呢分析给我们听，但是他怎么去分析的？哎，他这个分析不是特别领受的一个什么启示，也不是一个亮光啊。他的方法很简单呐、啊，这个读经法非常简单，我们现在不太这么说啊。他就是说你们想一想，想什么东西呢？他就给他一句圣经啊，他就可以翻译出来，可以挖出这么多的东西来。而且通通都是什么博不倒的理。那他这个圣经是哪一段圣经啊？哪一句圣经呢？还是前面所讲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撒冷王啊，有仁义王，有从沙维谷出来拿着酒和饼迎接他。那为什么是酒和饼迎接他呢？那没有人知道，知道主耶稣来他拿的酒和饼，对不对？又告诉门徒这是他所立的新约，他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所以他叫我们去把那个创世纪那一段圣经拿起来干什么？你们想一下。然后呢，那就是诗篇110篇里面讲啊，我是起了誓绝不后悔啊，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哎，就这么两段很简单的圣经。那他说你们想一想啊，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嘛。可是他就给我们看了他从这两个短短的记载里边能够想出多少所谓博不倒的理呀、啊、这个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这个叫做读圣经，这是读圣经最好的范本。那我们先看看他是怎么弄的，好不好？这段圣经呢最容易懂的啦，是就是第一节。他要讲这件事情呢，他要先把创世纪里面那段话用他自己的啊记忆也好啊，是照着写也好呢啊，先给我们说一遍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的，他不能说你们翻到圣经第几章第几节，而且呢 他们那时候的，如果是犹太人呢，还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如果是翻成希腊文，所谓其实是译本的圣经呢，那是恐怕一书难求啊。他现在要从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呢，把那段事情引出来，你看他怎么讲啊？他说：“正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都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对不对？”哎。他只稍微做了一个注解，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句话从哪来的呢？就是说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已经是祭司了，亚伯拉罕以后呢他还是祭司，那往后他就会更讲什么叫做长远为祭司。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那个时候是什么战争啊？是所谓在迦南这块地那个叫做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啊，和现在时代是差不多，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啊，打个不完打个不停。然后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呢？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然后呢，希伯来的圣经已经讲了啊，他那个撒冷王啊，就是平安王，所以呢，你读希伯来文就懂了啊。头一个字翻出来呢，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你这个就听着就好了，因为这个是就是翻译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讲完了以后，他要开始就他所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麦基洗德呢。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哎，他怎么知道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知道？他查了参考资料吗？他怎么这么确定啊？他跟我们读的是一本圣经啊，可是我们的圣经没这样讲啊，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话啦，我们需要开始学啦。他假如是说我到了三层天啊，听见天使的言语，我收了启示，那还好，什么都没有，他就这么读啊。然后他等一下就要我们想一想，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呢？
他既然这么肯定哈，不光这个地方肯定，还有很多地方他都很肯定的，他也很肯定读这个书的人也应该是很肯定
啊啊啊，
所以他
所以他叫做驳不倒的理嘛，对。那你他已经把他的答案讲出来，你同意不同意呢？你是不是可以想一想，也想到这里去呢？
我觉得他是可能读了点参考书的，就是他们普通的，
那他有参考书是吧？
大众的参考书，大家都看的参考书。比如像犹大书里写的那，
就那就麻烦了，对吧？他有小抄，我们没有，那就麻烦了。
他应该是读旧约圣经的各种家谱啊，读来读去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这个家谱。
对，就这样就够了。你想嘛，旧约的圣经一定有一个所谓生之始，也一定有个命之终，从亚当生谁谁谁谁谁谁，对不对？挪亚生谁谁谁，尤其挪亚一家八口进去方舟再出来，谁的后代是谁，谁的后代是谁都记在那儿，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家谱了。他不可能是挪亚的时候他是这个什么赛特的子孙呐、该隐的子孙，是不可能的。就只有那八个人进去出来了啊，那这八个人啊，挪亚三个儿子的子孙的名字都写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这十二章亚伯拉罕就出来了。十四章还是十五章呢，这个麦基洗德就出来了。那亚伯拉罕从哪一族出来的我们知道。他有父有母有族谱，对不对？所以他马上就说了。你看这个麦基洗德啊。他不是闪的儿子，不是迦南的儿子，也不是亚佛的儿子，他根本就不是挪亚的儿子，那他哪来了？我们读这个圣经呢，我们就跟你讲了，你看看那个圣经就不对吧，是不是这个不合理啊，不科学啊，我们就来了。他刚好反过来，他说这里还有一个人叫做与神的儿子相似，无始无终，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你看他这次做起文章来了，这是他的歌词，就是这样子，对吧？ 讲完了，他说之所以你找不到他呢，因为他本来就是长远为祭司的，乃与神的儿子相似，就是他读圣经跟我们读圣经的不一样。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你要是不想就过去了，对不对？你想的话就说，哎，这麦基洗德哪冒出来的？他是谁的儿子？不通不懂，圣经写错了，圣经不可靠。他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就像叶班长讲，他讲的非常肯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神的话是不会错的，神讲的没讲，说明白的没说明白的都有意思在里边，这个意思是你自己去领会的啊。但是我们很可怜了，我们一读到这些地方就觉得，哎呀，矛盾啊，不可靠啊，奇怪，我想不通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地方他就露出他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他怎么读圣经跟我们怎么读圣经很不一样的。底下那句话就来了，你们想一下，是不是？想什么呢？从哪些地方想呢？那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去看的啊，因为他一共只有这么两小段圣经啊，一个是创世纪里边，对吧？亚伯罕杀败诸王的时候，一个是诗篇110篇，就这两小段。那他可以从哪些地方想呢？他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地方想，就是你们想一下，这个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想，对不对？我们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说，哇，这个好厉害啊，哎，而且他好像是在这个索多玛王面前呢，那是两个人迎接他，还一个是索多玛王。索多玛王啊，亚伯拉罕就完全不理他，可是他对这个麦基西德啊，他就是很崇敬，还向他献了十分之一。这个我们可以明白，哎，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这个我们可以想到。那再往下怎么想呢？再往下你就看出他的功力来了，他是比较性的想。这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是圣经里面这个神定的一个数目，后来给以色列人定的数目。可是从开头亚伯拉罕他就知道拿十分之一，哎，你也别在这世上钻牛角尖，他怎么知道的，对吧？他不管给的是多少呢，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和后来利未人所拿的十分之一相比嘛，因为祭司是取十分之一嘛。第五节，得祭司职任的是谁啊？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啊，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是教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十一奉献呐、啊，那个就是什么？领命照例，还这个四川话怎么讲啊？领命照例这四个字很有官味儿。
领命照例，
哎，领命照例，很多的牧师也跟弟兄姐妹讲，你们领命照例啊，每个月要十分之一要献啊。你看看人家读要同样的东西，现在读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说那些祭司啊是利未的子孙，他为什么要讲利未的子孙呢？首先呢，这利未跟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嘛，我们都是弟兄，也都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哎，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麦基洗德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啦，对不对？那反而干什么？倒，应该是反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尊贵呢？他能够把这个证据领出来，对不对？除了尊贵还怎么样？给他祝福，哦，那我们看到那个麦基洗德就给他祝福。麦基洗德的祝福有什么特色？大家记不记得？会不会背那个话？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话谁？谁给我们念一念？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
好，哎，这个话有什么特别？那他为亚伯兰祝福啊，这个我们知道。那祝福说了什么话呢？说了一些口号话，是不是？不是，哎，他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给耶和华起名字的人， 起名字的角色，他称他为什么？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那亚伯拉罕马上就学起来了，索多玛王面前呢、他就会讲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你要去注意啊，这些认识神的人呢，他都会给神起名字的，赐福啊，他就知道了。那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神造人以后就要赐福给他。所谓赐福，就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叫做赐福啊，一切都甚好，还要赐福，那就是比这个甚好还要好的东西，是讲到将来的东西啊。这个是大概亚伯兰祝福。那我们读了以后，你能不能想出什么东西来？你们要想一下。想出什么东西来啊？他就拿这个祝福这件事情呢，就说这人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啊！为什么呢？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什么？伯不搞的礼。很多的教会他们有这种祝福的规矩，有没有？走以前啊，大家低头啊，那个传道人在台上把两个手举起来了，为什么要举起来？我也不知道啊，啊。要说什么？愿天父的慈爱，你这个出去外面教会讲到那个，一定要先会背这个东西啊，不要到时候讲错了，是不是啊？我到现在还是我去外面教会讲到，我赶快再复习一下。天父的慈爱啊，天父的什么？天父的慈爱啊，圣灵的保守交通啊，主耶稣的恩惠，是不是啊？与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啊！哎，我说我是有问题啊。那这个位份大的比位份小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圣经明讲的。我的位份哪里比你们大呀？我怎么给你祝福呢？是不是？我那讲到要不要给人家祝福的？
那会儿地震的时候，那年我们去教会，有一个牧师给我们就按手祝福，只有那次我的经历。
他位份大给位份小的祝福嘛，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教会好像就没有，但是我在法兰克福的那个大教会，当时他就那个最后就给你做这个什么祝福祷告。对，
我是不反对这东西，因为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哎，牧师一祝福我的心里好舒服，你知道吧？可是等你自己想到要叫你给他们祝福，那这里讲的位份大比位份小的祝福，我位份不大。这祝福起来心有点虚，但是他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个叫做伯不倒的礼。哎，他去想一想了，这几句圣经往他前面一摆，他想一想，他就想出一些所谓伯不倒的礼。你看看他好厉害呀！那这个才刚起头啊，他就开始往深的去讲了，前面都是比较浅的，这个想一想呢，也是很浅的想一想就可以想到的。然后他就继续说了。他怎么比较啊？他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啊。第八节，在这里是讲到这个旧约的祭司，收十分之一的都是什么？必死的人。所以那个牧师要是跟你说，你们一定要交十分之一，他就是什么？收十分之一的就是必死的人。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个为他做见证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啊？
那就是诗篇里面大卫为他就做见证。
哎，大卫诗篇110篇第四节怎么说啊？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永远一出来当然就是什么不死的嘛，所以这句话很好啊。那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营呢、在那里有一位有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是永远活着。你看见吗？这是他想一想他就想出来了，因为圣经的话摆在眼前很清楚嘛，这是不是伯不倒的理啊？然后他就开始推理了啊，他的推理跟我们的推理也不太一样啊，并且可说啊，就是说照这样看起来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说什么呢？那受十分之一的那些必死的立位的后裔啊，也是借着亚伯拉罕 纳了十分之一，纳了十分之一给谁啊？给买基西德，对不对？也就是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亚伯拉罕这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们都和亚伯拉罕一起献上了这个十分之一。这个叫什么？并且可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啊，这合理。然后他就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是遗传学的解释，对不对？买基西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亚伯拉罕这么一献，他不是所有的儿子、孙子、曾孙、太孙、玄孙，通通都献上去了吗？啊，他还没比完呢，他还在这想一想啊，想一下。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他要讲什么？看看啊，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叫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啊？假如国民党已经很好了，那干嘛需要共产党，对不对？那共产党已经这么好了，就不需要别的党。假如从前百姓献这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又很多的律法啊，假如借着这个祭司的职任，他为什么把祭司提出来？因为祭司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关键。你看到了我们查马拉基书的时候，神责怪祭司了，对不对？哎，你们失职了嘛，你们让我的百姓走迷了。好了，这个假如祭司这个职分，旧约的职分让百姓得了完全，那就没有必要再兴起一个啊。他把这话留在这里讲，他是先说亚伯拉罕和所有的利未人都已经事先向麦基洗德献祭了。虽然利未人的律法搬下来的时候，你实在是可以说呢是在麦基洗德以后，这个利未人的律法啊，以及他的职任没有让百姓得到完全。假如得到完全的话，那就了事了嘛，旧约就好了，就不需要有新约了嘛，他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兴起来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你兴起来难道还是照着亚伦的等次，照着利未的等次吗？不行啦。他这个时候他同时想了好几件事情啊，他同时平行在想的就是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啊，律法也必须更改。哎，这个话很高明啊。从利未人来啊，从亚伦来有亚伦的规矩，对不对？从麦基洗德来呢，那就有麦基洗德的规矩了嘛。这个也是什么？他想一想想出来的。这个是不是驳不倒的理啊？是，他就解释了。这个解释呢，就是你想不到他的解释是什么。哎，他跟保罗写信呢，有一个很像的地方。比如说这一章吧，等你把它全部读完而且读懂了，我问你，你还能不能再提一个问题是他没讲到的，是他漏掉的？很难的，找不到了。你把罗马书读懂了，你光是从第四章读到第八章你读懂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他漏掉没讲的？没有呗，我听说的了，我刚信主的时候人家跟我讲了，但是我觉得这话恐怕是有道理的。说从前读法律的人呢，就一定要读罗马书，为什么呢？罗马书就是一个辩解，在法庭上辩解，一边是反对的，一边是赞成的。在神面前呢，保罗等于站在那里当神，当福音的辩护律师。他一面讲呢，就一面回答对方丢过来的问题。比如说，哎，神如果因为我这么坏呢，就彰显他的荣耀，那为什么我还受责备呢？就像这种的问题，很多啊。他一直反问，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太直接把那个反问的问句写出来，保罗喜不喜欢写出来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可能虽然没写出来呢，他已经讲出来了。这里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说你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可以啊，那么不照亚伦的等次可以，可是我们主耶稣他是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他不是利未支派的，在这个支派里面 摩西没有提到有人可以做祭司的，实际上你是不能做祭司的，对不对？嗯，那这问题怎么答呢？你看这个问题他就想到了，你想不到他一提出来他就说，哎呦，这个问题很严重啊。